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从今天呢将开始创世纪第十章的学习哈。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曾经想快快的把这个第十章包括第十一章来查考这两章，因为我觉得这两章呢是以家谱为主，很多都是人名啊。但是同学们普遍反映说，在这些章节里他们反而有了一些特别的感动。那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们跟随神的灵的带领啊，开始这个第十章的学习。谁愿意为我们读一下第十章的一到五节的内容呢？
诺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歌米、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歌米的儿子是雅诗基拿、利法、托加马。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那么就这五节经文呢，主要说的是雅弗和他的后代哈。我也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你们前面和我争论过哈，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那时候我们就说按顺序先说的应该是老大，但是谁不管是老大也没人敢说雅弗是老大，因为他里面明明有他的哥哥的。但是在这儿把雅弗的这个后代介绍就放到了最前面，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从这些介绍中，这些人名中，除了一些人名是和后面的名字有重复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这个名字重复的很多，我发现有很多地名。
其实如果我们再往后面读的话，我们也看见就是一些地名之外呢，它好像还有一些宗族的这个名字，
国家的名字，
包括后面我们看见类似于畸变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它在这里面也都开始展开具体
了。古时啊，后面都会有。
没错。
我再回应一下阳光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这几个弟兄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老大老二，从圣经的最后给我们的信息来看呢，应该不是特别重要。从圣经的中文翻译来看呢，无疑闪是老大，雅弗是老二，含是最小的儿子。但是呢，从圣经的原文看呢，如果直译翻译过来呢，大雅弗的兄弟是闪。很多的资料就提出雅弗是老大，我们也不去再追究谁是老大老二了。总之这兄弟三个呢确实给人类的后代呢带来极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老大老二的这个顺序呢咱们就给搁置。
但是第二十一节他就说啊，雅弗的哥哥，
对，恰恰就是这一句的原文是说大雅弗的兄弟是闪。
圣经里面暗含着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弗。
挪亚五百岁的时候生了三个儿子，只是说五百岁以后。但是呢从我们第十章的经文里头呢，我们能够知道闪是在洪水后两年他是一百岁。那么就意味着是挪亚502岁的时候生的闪。那么但是我们不确定第五章的这经节里说挪亚500岁以后生了三个儿子，他只是说500岁以后生了三个儿子，并没有说500岁开始就生儿子。
对，
并没这么说。
对，所以到底是他502岁生的还是501岁就生了一个，我们也无从知道。
对，我们无从知道。
对，可能我们如果 总是很好奇，想搞明白谁是老大、老二、老三的时候呢，就是根据大和的一些考证啊，哈，那我们就得到一些新的一些论据。但是我也特别赞同你最后说的，不管是谁是老大、老二、老三，先把它搁置。其实圣经很明白的，在这个里面并不是让我们去看长幼的顺序的这个问题。
对，
他是想让我们看明白闪做了什么，韩做了什么，亚佛做了什么。
我们现在十章的这个族谱呢，其实在他前面就是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其实已经重点的点出来挪亚的族谱了。第六章的第九节是怎样说呢？就是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亚夫。那么到了这个第十章的这个族谱呢，其实正确的说呢，应该是挪亚后代的族谱。第十章刚开始的一节就是挪亚的儿子闪、韩、亚夫的后代记在下面，这是接着第六章的那个短族谱到这里，实际上它是两代，上面是挪亚的族谱，到了第十章呢，其实就是展开挪亚儿子的族谱了。
对，
它展开之后，它并不是把闪放在最前面，而是把亚弗放在最前面。那我们容易陷到里面的呢，就是到底这三个弟兄谁是第一个？谁是老大？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族谱包括第五章，包括前面我们看到的族谱，实际上这个族谱是谁写的呢？是上帝亲自书写的。他认谁是长子，谁就是长子。
我同意小西的这种说法。这个地方因为他记录不详细，我们在后面圣经学习中会经常看到神故意的要把老大和老二颠倒。
对，
是吧？我们在雅各和以扫的事情上，我们在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的事情上，我们都看到神特意的要做这种颠倒。神起码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是按照人计算长子的方法来给神设定一个当然的继承和他的后嗣。包括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连最小的一个儿子都算不上，对吧？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从以色列那里继承的血缘，但是神依然把我们当成他的后嗣。我非常支持小西的看法，
对，
他的看法就是神说了算。
接下来就是家谱的展开。我们在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呢，这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人名，刚才飞鸟提到说后来跟地名都混在一起的，对吧？有很多很多跟我们就是世界上的很多地点的名字和发生的事情的名字都是紧紧相连的。
其实在圣经里面已经记闪、韩、亚佛了，他记的这个顺序呢，我们先不论他的长幼，但是显而易见神让我们关注的是闪族，
因为他在上一代和这一代都已经反复提及闪。
对 对, 对。
那么从这第十章的顺序呢，能看得出来上帝呢是把稍微次要的两个儿子的后裔的情况呢，先给介绍到闪，他是作为最重点的来介绍，他是放在最后。
我要考你们，我们在之前的学习中也见过神的这样的一次排列，是把次要的先说，神拣选的或者重要的后说，还记得吗？神在介绍该隐和赛特的后代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先介绍了该隐和他的后代，大家还记得那几个工匠的始祖吗？
对，
对吧？
对，
那个文明啊，
对，最后是他们都化为乌有什么，
对，还有拉麦是吧？
对，
然后翻过来片才介绍诺亚的祖先们的这一派，也就是赛特和他的后代。
赛特这一派，
赛特和他后代的时候介绍的非常简单，谁谁谁生谁，活了多少岁生谁，谁谁谁活了多少岁生谁。我们说，在这个时候，那个年龄用小西的话说才作数，之前的那些看起来繁花似锦的文明在神的眼里全都不作数，这个很重要。在上帝的眼里和我们看待一个族是不一样的，这个族我们看着很精彩，上帝说它无意义，这个族我们看着它受欺压颠沛流离，这些基督徒啊，都是我们用西方人的话说他们都是失败者哈。但是上帝是看重他们的，所以在这个事上我们觉得引申到我们今天，我们要看重自己的身份，不是说我们为了骄傲， 是因为神看重我们的身份。
嗯，圣经呢，往往它不是事无巨细的把所有的环节都给你描述清楚，
嗯，
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长卷中间，它提出来这个点，因为这个点恰恰是上帝让你所关注的，
嗯，
不管是说他是告诉你这是我所喜悦的呢，还是这是我想让你看的，
是的，
就是这两个东西他都是希望你来关注这个点，
是的，
所以他把这一个点提出来了。
我们要好好的体会圣经的这种记述方式，
对，
他有时候会把一天的事儿，甚至是一个时辰的事儿说得非常的细，
对，
但有时候四百年对他来说就是一句话就带过去了。
对，
神有他自己的焦点，神有他自己希望我们关注的焦点。
是的，
是，
嗯，
在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要跟着上帝所显示给我们看的这个角度，然后才读得懂和读得对上帝给我们的这种的启示。
对，
嗯，
对，
好，
嗯，听众们也很关心这个亚弗的后代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嗯
嗯
啊，
或者说现在什么人是亚弗的后代？
对，
嗯，
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亚弗的后代呢，大概都集中在就现在的地中海北部的欧洲的这么范围里，
希腊、
希腊、西班牙、
西班牙，嗯，
这就这一带，
土耳其吧，
包括土耳其，
哦，对
啊，那么甚至你比如说，马代。在现在的伊朗的北部的波斯人的祖先
哦，
哎，那么哥灭呢？他应该是南欧人的祖先，甚至像刚才提到的，提拉，提拉就是土耳其人的一些祖先。
对，
这个是在以西结书的38章6节给了一个经文的支撑。哥涅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他。
刚才我听你们都说啊，就是说后面的很多地名甚至国名哈，都和现在的人名重复。
对，
我觉得有可能是后面的国在纪念他们的某一个祖先的时候，就以他们的某个祖先的名字来命名。
对，
是
吧？
是的，
比如说塔什，
对，
啊，
对，
你比如塔什，塔什现在就是西班牙，就现在的西班牙。
对，
嗯，
但是我要给各位浇个冷水哈，
啊，
我也曾经特有兴趣过，我问我们牧师哈，
嗯，
我是什么人的后代？因为我们牧师和我们都不是一个种族的，你们这个老家算是哪一支哪一派的？他就给我解释啊，他可能是亚弗的后代，我们是闪族的后代，说哈，啊，我觉得还挺骄傲的哈，我们是闪族的后代。实际上啊，现在人都很难说清谁是谁的后代，因为世界杂居了。我见过两个以色列人，那么别的支派我们不清楚，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们还都是知道。见犹太人就想问他。你是哪个支派的呀？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哪个支派的。我们以为以色列的传统保持的这么好，他的支派那么清晰，他不像这个都杂居混居了，他那个那么清晰，他对这个传统的这个保持要超过世界上任何所有的民族，尤其看自己的血统要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尤其重要的是，现在圣殿如果重建的话，其中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利未人。
嗯嗯，
当然也有人说啊，通过基因技术他们找到了，但是纯纯的利未人其实是很难找到的。
嗯，
大部分的犹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
哪个支派的，
哪个支派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大部分呢是犹大国的，犹大国应该是犹大支派和便耶悯支派的后裔。
嗯，
包括北国的，在撒玛利亚那一带的哈，他们有可能呢后来成为现在的中东人，或者是。在那儿杂居的这些人的后代，但是呢，由于通婚，由于这么多年的斗转星移吧，实际上不要太天真，觉得你一定是某一个的后代哈，那可能是你占了你的血统中有20%是有这样的血统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对这个血统的要求它是很纯的、很高的，所以你如果以血统论，现在是很麻烦的。那么感谢神。神说他不以血统论了，他以是否是他之前的拣选来归纳我们的身份，把我们归为基督和基督之外的，要不就是基督里的，要不就是基督的仇敌。
我很赞同这一点哈，就是我们今天呢，血统呢混杂的更厉害。那现在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我们身边混血儿越来越多，包括我们的家庭都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哈。 族裔的那个混合度越来越高，然后区域整个就叫大地球村了。
对，
我们从这个里面后来演变成的地名，例如说马代，例如说迦南，例如说西顿、耶布斯、埃及，很多人的名字哈，像古时啦、巴比伦啦，它最后呢都演变成了那个地区，甚至于这个名字里边都有拜偶像或者就是上帝不喜悦的人做出来的罪集中在这些区域和这些人身上。所以从圣经的开篇呢，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篇幅留下来这么细的族谱？实际上呢，我们在研究家谱和族谱的过程中，族裔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家谱也好，三个儿子的发展的曲线也好，它里边其实呢是渗透着上帝的美意。沿着他这个家族的线去看下去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读懂了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主权，还有就是上帝对人、对世界、对所有一切的掌控。我在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哈，我突然间就是出现了两棵树在我脑子里。
嗯，
一棵树呢是进化树，进化树呢它是树根在下面，然后树干，然后树枝，然后人类呢就是科学的发展和上帝的恩典、恩赐、机会给了很多科学家，让他们不断的在人类学上啊，在动物学上啊，在各个方面
开枝散叶，
哎，就是开枝散叶。它上面是开的，根呢我现在才明白，根是上帝，上帝他的恩典给人留了很多很多的余地，人也是这样做的，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出土文物啊，这个文献的研究，然后最后这棵树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但是可以看到呢，再细的细枝末节，假如没有机会的话，人类是很难再发现、再往上走。但你知道它是无限的，
而且不管它上面开到多么大，它其实都是从根出来的。
这个呢，其实是达尔文的那个进化论里的一个专业名词，是叫进化树啊。这是人的命名，
也就是说，本身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头有一棵这样的树，
对
吧？但是你通过这棵
树，
你认为这个树它的根是神本身。
我认识了神以后，我发现，因为这棵树本身是没有根的，只是一个模式图。
好，那你看到的另一棵树呢？
看到的另一棵树就是今天我们研究的上帝书写的家谱，它其实呢是从散着往根追的。
是反的，
哎，这个家谱啊，也都是像这个树一样发散，越来越发展。因为上帝最初的应许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当你把这个大部分的关键族谱画出来以后，你把它倒过来，你发现上帝在上面，那个根是从上帝来的，然后不断的发展。
嗯，我能理解，
就是上帝和人是
有点像浇灌下来的，
浇灌下来的。
嗯，我们的视角不同。刚才小西借用了个达尔文的一个进化树的这样一个模型，在人的这个视角上面，我们只能看见根以上的这个部分。那么小西想要表明的是土壤底下所包含这部分我们是看不见的。那么如果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当然是可以反向的再去溯源，对吧？重新归到上帝的这个本体上面。
事实上咱们现在今天读经，上帝给咱们展开的挪亚后裔的这么一个族谱，其实就是这么倒过来的，从最上面的一个根往下发展，
对，
越发越深。
我就是这意思。
是的，这一章我们肯定就是读了很多遍了，但是这个家谱我是永远记不住。刚才要不是去重复他师的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亚弗的后代是他师，就永远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啊。而且呢，我就知道我们可以去依靠比如说像大河这样同学哈，因为他一定是会告诉我们哪个地方是哪，谁的名字是谁。我一开始就觉得查到这一章的时候到此为止了，所以我们就快进吧。好，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大河，然后让他给我们去画一个家谱的这个树出来就好了，基本上到此为止。但是感谢神，这一章我重新读的时候，我看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们知道我看见的什么？
你看见什么？
我看见的是创世纪的第一章。
嗯，
我看见的是新约的第一章。
嗯，
我完全看到的是耶稣的家谱是谁谁谁谁谁。
嗯，
然后看见前面的就是创世纪的开始，上帝在造什么造什么造什么。 就是我最早查新约的圣经，就是耶西圣大卫，大卫最后的后代是后面就追到耶稣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带领了这个姊妹就告诉我说，这个整个家谱就是为了告诉你耶稣是真实存在的。
对，
也就是说你刚才看到我们读的这些名字的时候，它都是最终作为耶稣的见证的一个链中的一环。
我们人是软弱的呀，
嗯，
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推开门看不见这个东西，我们是不相信的，
嗯，是的，
对吧？
未见之事，
对，但是上帝怜悯我们，
嗯，
包括创世纪的这个开篇，我们看得见是上帝怎么样子把水分开，
嗯，
怎么把日月星辰一个个的安放好，怎么样又为了我们不停的感动，说啊，上帝居然为了人的眼目去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
对吧？
嗯，
然后包括到新约的时代的时候，为了告诉你耶稣是真实存在的，然后给你把家谱列的是清清楚楚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他们都没有否认耶稣是真实存在的。
嗯
嗯，
在我们那个节目的片头哈，
嗯，
有一句话说，圣经对有些人来说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嗯，
当我们读这些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人的历史的时候，那以色列人的家谱在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除非你和基督有关。你一旦和基督有关系，就像刚才飞鸟他被突然打动一样，
对，
他觉得这都是他的亲人啊，这都是跟他有关系的那位主的生族前面的那些人啊，从那些人推到最后会推到他的主的身上，从他的主会推到他的身上，
嗯，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帝在圣经里向我们展示的一个家谱，我们每个人的背后上帝都为我们写了一个家谱，我们是谁生的，
对，
生我们的人又是谁生的，最后我们都出自耶稣基督。
对，
我们怎么和这些东西能有感情呢？这些生僻的字，一百年前的翻译哈，那种半文言文半白话文的这种结构本来就是很别扭的，但是为什么把我们能读哭了？
对，
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讲话哈，
嗯，
关于家谱呢，本来我是不准备投入太多时间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儿能够读出生命来，能够读出感动来，那是极其难得的一件事情。
是，
真是。
我曾经抱怨过，说我读这些家谱，谁生谁，谁生谁，我读下去我就这么难受呢。有些家谱是完全没有情节的。
嗯，
我记得我的主日学老师给我说过，他说如果你只看到一个一个名字，你又不认识这些人，对吧？那这些人跟你确实没关系，你读也觉得很乏味。但是如果你假想你站在天堂的门口，你看到天使在一个一个的呼喊这些名字，这些人就一个一个的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震撼？
我觉得哭死了，
啊，
我觉得哭死了。
对，你要哭死了。
对，
所以这就是真的是一个我们如何被感动，真的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啊，让我们从一个枯燥的家谱中我们竟然读出情感来，嗯，
对，
啊，
对，圣徒是相互感应的，我们是同感一灵的，你们前面不停的表述的时候都为我这一刻的这个学习呢其实做了前面的铺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河也在说，小溪也在说，就说哦，这个是我们看的雅夫他的家的这个族谱啊，是到底是土耳其呢还是西班牙呢还是法国呢。我这一次我说我有点感动，就是因为我重新在读这些地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像创世一样。我们还记不记得就在我们在前面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在尝试去理解比如说拉麦的这个后代哈，
嗯，
到底在哪儿？我们当时一直说啊，拉麦的后代是不是在这边，然后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一支他在这边，他们互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们又发现在圣经的那一部分描述里面，因为他只是想让我们看到拉麦的后人的这个
结局
宿命，对吧？
嗯，
然后又看见他所拣选的这一族的这个被拣选和被保守，所以他并没有跟我们讨论那么多的地名。
嗯，
在那个中间我们一直是很混沌的，在这种混沌之中你会发现我们像读一个神话故事。
嗯，
就是
不真实。
对，但是到大洪水之后，神重新让人在这个地上安家立命之后，
嗯，
那么我们现在重新再看这个就创世纪第十章的他们三个儿子的家谱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世界在我面前展开了。
嗯，
我们看见一个一个的亮点就出来，
嗯，我理解，
我能看见人类的历史就在我们面前就真实的，嗯，清晰的
一闪一闪一闪的
清晰的
若隐若无的向我们走过来，
就是开始就出现，包括刚才大河所给我们分享的 他师就是西班牙呀还是怎么样，在这种的具象化中间，其实让我们对这些东西突然有了和我们自己有关的这样的一种感动。
嗯，对，
刚才飞鸟的分享真的让我也特别感动，从他的刚才的分享呢，让我也能看到我们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史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原来一个很枯燥的一个族谱会变得这么活生生。
嗯
啊，就是刚才特别提到一个很具象化的，就是什么呀，他师。因为一说到他师，你知道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吗？就是约拿。
嗯，
约拿他要下到他师去，当时我还真不知道他师在什么地方，但是后来一看跟那个尼尼微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而且他师又是离当时以色列那么远的一个，就是现在的西班牙的那个位置，那可见当时的这个约拿想要逃离上帝的一个心情。
飞鸟和大河，你们两个人说的哈，都在我心里啊涌起了一股对上帝的真的是感恩。
嗯，
尤其是飞鸟前面提到该隐那一只，然后月记录包括地名人名渐渐的就都消失了，对吧？这个刚才大河的那个感动关于他师的地名，让我看见了一个什么亮点呢？就是上帝从那个时候在摩西这个先知的笔下记录了，上帝让他记录的今天直到四五千年后的今天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后来读到圣经的时候，很多跟人名有关的地点，例如你们说到的他师，还有例如轰雷贯耳的巴比伦啊，还有埃及，就这些很多很多名字哈，其实都是出自于当时的跟家谱有关的那些人名。紧接着挪亚的预言之后是第十章，展开的就是家谱了。那么这个家谱呢，事实上等我们读完了再回来看的时候，就是那个家谱什么时候是大的，什么时候缩减，然后什么时候又大了，就整个这些过程其实是一直沿着一条线，就是最终那个末后的亚当，主耶稣的出生，
的
大卫的后代。那可是呢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奇妙的一个点呢，就是其实他后来是从家到族到国，然后呢他这个起源其实是一直就是从第十章已经开始展开了，就是世界各地啊将来的七十个国族的起源，其实就在这一章里向后来展开的一个原点。最终我们会发现哈，是以国族和语言为依据，为位置分布，最后呢展开到新约的家谱。
说到的国家，说到的各民族的语言，其实都还没有开始。我们接下来下一课要学习的，或者是下下一课学习的，可能就和语言有关了。那我们今天的查经节目呢，已经没有时间和大家继续讨论了，我们今天先结束在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平安，今晚